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耶利米书，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六讲，起一个名字叫神的怜悯。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利米书总体来说是一卷比较低沉的书卷，读起来呢不是那么亢奋，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并不意味着里面没有向上积极的信息。悲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耶利米见证了犹大国最后40年的衰败历史，他看到上帝的惩罚要临到，同时又看到当时的犹大人不悔改，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悲哀和哀痛，所以耶利米写了很多的哀歌。但是呢，耶利米讲的信息当中呢，不完全是悲哀的信息，他也讲了好多正面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耶利米告诉当时的犹大人，上帝要留一部分人给你丰富的怜悯，也会将来带你们回来，这个信息是耶利米里面唯一正面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这一部分。从23章开始，上帝在讲他的怜悯。首先他从牧者开始讲，我这个信息呢我们今天要好好听着，因为我们当时以色列人有牧者，后来的教会里面有牧者，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牧者，对吧？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怎么说的，23章这么说，耶和华说，那残忍赶散我草场子羊的牧人有祸了。好，在我向讲之前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当中谁放过羊？都没放过。吃过羊肉吗？吃过，那就好办。没放过猪，吃过猪肉的也行，对吧？没放过羊，你吃过羊肉。但是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有一群羊，这群羊骨瘦如柴，责任在羊还是在牧羊的人？哎，你看大家都清楚吧，吃不吃羊肉和回答这个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一群羊健康状况低下，没有正常的这个健康身体，说明牧者有问题，就是带领这一群羊的这位牧者有问题。这就是这一句话耶和华的指教，说你残害驱赶我草场子羊的这些牧人，你们有祸了。上帝没有责怪羊，是责怪牧人。那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在当时就是那些祭司、宗教领袖、圣子、君王。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牧人是干嘛呢？看顾羊群的，也就是说放羊的人是在看顾着羊。怎么看法呢？他知道哪有草，把他带到草地去，知道哪有水，把他带到水源去，知道哪地方安全，让他可以卧下来休息，对吧？放羊的人要做的这三件事情。他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聚敛出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这句话讲说，你们这些牧人失职了。下面他的主语是谁？我。耶和华说，我要重新给他们安排牧人，我要亲自的再牧养他们。怎么个牧法呢？我要把他们从失散之地归回本圈。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团契名字，叫假美之圈。为啥要起这个字呢？大概就从这些里面来的，就是把羊带到圈里面来。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在当时呢，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以前的牧者是不合格的，他们本应该看顾羊群，结果他们在残害羊群；他们本应该聚集羊群，结果他们在赶散羊群。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一个新的牧者来开始牧养你们。他说做几件事，把你们招聚回来，然后把你们领回来。这个字好像打错了，领回来不是领会，归回的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新旧牧人的区别吗？ 这就是上帝在这儿责备犹大人的。哎，怎么回去了呢？然后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在原文当中，这是一个单数名词，这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行事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的义。这一段在耶利米书里面实际上是具有预言性的。我们读过以赛亚书，你知道以赛亚书也有同类似的预言，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大牧者，这位大牧者是从大卫的根而出。耶利米讲的这个话，对吗？这个从大卫家兴起，他是一位公义的王。这位将来的王呢，不像其他以前所有的王和这些牧者，他是有智慧的，有公平的，行公义的。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而是要指着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列国中上来的永生耶和华起誓。现在开始，圣经中出现两个不同的称呼对上帝，也就是说有两件事情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作为的。第一个出埃及，第二件呢领他们从外邦回归。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引用第一件，说上帝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上帝。在这个地方耶利米说，你们要记住，从现在开始领你们从外邦北方子国回归的这个上帝和带你们出埃及那个上帝是同名的，是同一位，你们可以对着他起誓。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上帝增加了一个功效，对吗？在旧约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出埃及是最重要，其实从耶利米的角度来看，两件事很重要，出埃及回归本地。说这就是这位苗裔，是大卫的根，是公义的王。这位王做两件大事，带你们出埃及，这个事已经过去了，将来会带你们回归本地。这是耶利米要给他们的信息。这里面是不是看到正面的信息啊？那你现在要出去，但我将来一定要带你们回来，这是他做的两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就讲过一个例子，好牧人的例子，对吗？好牧人是什么？谁会背？为什么？为羊舍命。新约里面耶稣的教导就是什么？是好的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那工人呢？有钱就干，没钱就不干，这就是工人。牧人呢，只要有羊他就要牧羊，这就是区别。所以你能看到再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他讲的第二件事，除了牧人以外讲第二件事，先知和祭司。他说，论到那些先知，耶和华说，连先知带祭祀都是献毒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所行的恶。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当中曾见愚王，他们借巴利所预言使我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这是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这里面讲了两件事，大家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撒玛利亚的先知；第二，耶路撒冷的先知。为什么这么讲呢？需要大家知道一点历史，要知道一点地理。北国以色列首都在哪？撒玛利亚。南国犹大国的首都在哪？耶路撒冷。这就是为啥先知这么讲。他说北国已经灭亡了，我在他们的撒玛利亚首都看到了他们的恶。南国犹大国，我在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看到他们的恶。恶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厄摩拉。一提到这两个名字，你就会想到创世纪。创世纪当中被灭掉的两个城市就是索多玛和厄摩拉。灭掉的原因是什么？偶像崇拜、同性恋。 是这两座城市被灭的最根本原因。那么现在上帝说，我的选民，我给他们的应许地现在就变成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远离了上帝，开始敬偶拜偶像，远离了正常的敬拜模式，开始邪淫的敬拜模式。他说，所以万军耶和华怒到这些先知说，我必将阴沉和苦胆水给他们喝，给他们吃。所以说上帝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先知，这样的祭司，我必然惩罚他们。下面他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耶和华说，我岂是近处的神呢？不也是以远处的神呢？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之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们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讲完牧者，讲完先知和祭司，那好多人就问了，那如果我们带到外邦去，上帝还管得着我们吗？你会问这个问题吗？你也许会问，对吧？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现在掳到外邦去的以色列人和我们即将被掳到外邦去的犹大人，上帝还管得着吗？这就是先知给的回答。他说，我岂是近处的神吗？意思就是，我难道只管耶路撒冷吗？我也管撒玛利亚，我也管整个中东地区。所以你无论到哪去，都在上帝的管辖之内。所以他不是近处的神，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神。他不像这些假先知说的，没事没事，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应许地，上帝绝对不会拿自己开玩笑。上帝说会，因为我也是宇宙万物的神。也不像这些假的这些真的先知所说的，真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管犹大国，他也管所有万邦的国度。这里面有另外一个信息，上帝兴起的敌人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本身就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下，对吗？所以他管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国、犹大国。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里面和所有其他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中国的佛教、道教都有它的地域性，对吧？都有它的区域性。你们那边的佛管不着我们这边的事儿，对吧？管水的不管陆地，管陆地的不管水生的，各有各的分工。但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不是这样，他是统管天地万有，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藏起来让神看不见。这是重要的区别。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信息，说你们不要想着有我够不着的地方，我会管好所有的事情。好，这是给耶利米的信息，说你去告诉这些人他们的责任、义务和将来我要给他们的怜悯。中间大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读圣经发现紧挨着23章、24章，实际上中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上帝给耶利米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这些工匠都掳到巴比伦去。你看一句话就说明一下，掳经掳到巴比伦了，犹大灭国了，对吧？实际上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说这事以后，耶和华要耶利米去看一件事情。注意看什么呢？耶和华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然后耶和华就问耶利米，看见什么了？好，现在这个片子在你的面前，你看见什么了？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坏的不能吃了。那大家都吃过无花果没有？好吃吧？那我从来不喜欢吃那个玩意儿，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东西，看着那个东西觉得不好吃，没吃过。有人说挺甜的，但是那个果子好像放不了几天就坏了，对吧？我可以，我住在犹太区，那个超市里面，你可以这个一个纸盒里面一个一个放那儿，看着很漂亮的，但是我看他们买回去放桌子上，两天以后就黑了。 没吃过。但是这个地方的确，上帝让耶利米看这两筐无花果，一筐呢是好正好出熟的，还有一筐呢熟透了，不能吃了。那你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上帝在问耶利米，我现在问你们，看见什么了？你们不就看见两筐无花果吗？对吧？好，那看见什么呢？圣经其实给我们有解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跟耶利米亲自解释这两筐无花果代表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子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这第一筐好的无花果是谁啊？被掳去的那些犹大人，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也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晓得什么意思啊？已经被掳到外邦去的那些是那筐好的，那那筐坏的呢？下一张画面先给大家看啊，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换句话说，已经被掳出去的那一帮呢是好事儿。现在你想起由这个耶利米给他们的最后信息是什么吗？投降吧，是不是？上帝让他们投降吧，保命活下来的就是好事儿。现在上帝说好了，只要投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就是那筐好果子，那谁是那筐不好的呢？耶和华的话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这指的是谁啊？没走的那些，不可投降没走的那些，这还没完，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看到这两股人对吧？一群是赖在耶路撒冷不投降，坚决不投降的这一批；第二批是逃到埃及去的这一批，好像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这讲得够清楚吧？所以就是说，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没有听耶利米话的那些顽固抵抗的人，留在耶路撒冷的和逃到埃及去的，就是这筐坏的果子。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驱赶他们到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讽和咒诅。上帝说这些人不蒙祝福，我必是当见饥荒瘟疫流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子弟被灭绝。换句话说，这些人得不到上帝的怜悯。那么这两帮人的区别在哪里？听了先知的话和不听先知的话，其实本质上就这么简单。是先知说投降吧，有的人说不投降，就会出现差别。好，那么下面一个信息其实是很振奋的。那么这些被掳的人就问了，到那以后人生地不熟，吃的不习惯，对吧？犹太人讲究要圣洁，到了外邦去哪有那么多圣洁的食品啊，对吧？啥也没有，多不舒服，整天想着干嘛？想回家。哎，那这时候他们就问了，我们到这儿来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回去？我要在这儿待多少时间？耶和华上帝会给他这个信息，万军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呢，我必招北方的万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并一切周围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现在掳掠你们的人，将来我要让他们灭亡，成为笑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灯的光亮从你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然后下一句说，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 这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发生，而且要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生活七十年。这个时间七十年长吗？长不长？挺长的，对吧？所以第一次清楚地告诉他们，七十年以后掳掠你们的人会受到惩罚，所有和他们一起来攻击你们的人会受到惩罚，所以被掳的外邦是暂时的。他给这些人一个信息，你们被掳外邦是暂时性的，虽然七十年挺长，但是是暂时的。所以说七十年满了以后呢，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和这些国民，并且加勒比子弟的所有人，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耶利米书是怎么来的，我也要使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使耶利米向这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他们。换句话说，耶利米当时所讲的东西都写下来了，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他说，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是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这个地方讲得够清楚，七十年情况会发生逆转，我会亲自惩罚掳掠你们的人，会恩待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读圣经的时候稍微问一点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是七十年呢？
民所爱七年。
圣经有一卷书里面写过，他们在过去五百年内没有守过一次安息日。上帝说好，一日算百日，对吧？算出来是过多少个？七十个七。再加上后面还有一个七，但以理书里面有讲了，一共是七十年。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算出来的。第二个，为什么要惩罚这些掳掠你们的人呢？为啥要惩罚掳掠犹大人的人呢？因为他们掳掠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抢走的物是上帝的圣物。你知道他们拿走的是什么吗？所有圣殿里面大卫所罗门王朝所建的那些珍贵的东西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圣经后来还曾记载，巴比伦的王曾经用圣殿里面的杯子去喝酒。所以上帝说，你掳掠的是圣民，你掳去的物是圣物，你一定会找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上帝面前是轻慢不得的。然后上帝让耶利米说，好，你再去做一件事，虽然我告诉他们将来要带你们回来，虽然告诉他们是七十年，你觉得他们还会听吗？不一定。你再去做一件事，耶和华对我说，你去买一套绳索，做一个轭。这个轭大家都见过吗？就是牛犁地的时候脖子上套的那个三角形的，这个木头做的那个东西叫轭。他说你买一个绳子和轭，然后套在自己的脖子上面，然后在那走。当一个先知这样走的时候，举个例，我们副牧师如果这样走一下，你感到怪不怪？你一定会上去问一下，你说副牧师他说什么事呢？你咋这样的？这就是先知效应。当时的耶利米这么一做以后，所有认识耶利米的人都问说，林老这是咋了？他谁过不去啊？一定要离地呢，是吧？所以他就会问，一问这事儿呢，他就有说话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行为艺术。说见那些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呢，把这个轭呢带到哪去？不是给以色列人，说带给所有掳掠以色列人的人。哪些？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如果我们熟悉中东地图的话，以东在哪？东南角。摩押在哪？东南角。亚门在哪？东南稍微偏西一点，稍微偏北一点。推罗和西顿在哪？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在北边。所以你能看到上帝说耶利米，你把这些轭送到哪去？ 从南到北，所有你的外敌。然后他说你还要送给尼布甲尼撒那儿去，意思是啥意思啊？意思是让犹大人都伏在外邦的权势之下。信息还是一样，投降吧，不要做无意的抵抗。这个信息就这么简单。他说你们要像那个恶一样，恶带到外邦人身上，恶欺负谁啊？欺负犹大人，你们去送服吧。这是给耶利米给那个当事人又一个信息。那么看到这个信息的这个艺术性的表演的人是谁呢？先知哈拿尼亚。他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两年之内我照样要从列国的景象上把巴比伦王的轭给折断了。这话讲得够勇气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是很有一点勇士作风。他说耶利米，你这样的信息太有点丧国辱权，看我的。他把这轭给扎了。然后呢，上帝看到这个信息以后，给耶利米的话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的是木头的轭，我要给你换一个铁的。那在当时来说，铁的是折不断的，木头是可以折断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面，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前野的总兽交给他。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上帝这点计划已经执行开始了，所有的外邦和犹大国都要去侍奉巴比伦帝国，无一例外。这中间又花过去很长时间，外邦人犹大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称为当时中东的统治国。那么先知呢，就给到巴比伦的人写了一封信。这中间又有一段时间过去了，说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一封信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祭士和先知以及众民并所有的长老。信的内容很简单，不太有点像先知的话语。他说你们要盖房子，盖造房屋，住在其中，你们要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你们要娶妻嫁女，生儿养女，你们要为巴比伦帝国求平安，要为这座城市祷告。啊，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先知在讲什么啊？先知在讲什么？其实先知的信息非常简单，他说被掳的人啊，你们不要想着明天就可以回家，安安心心的住下来，该建造的建造，该结婚的结婚，该种地的种地，该生儿育女的生儿育女，你们在这儿有70年的历史，不要急急忙忙的，安心的住下来。这是先知给他们的信息，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信息，不要惊慌，安安心心的住下来。而且住在这儿，你们不要整天想着要造反，要为巴比伦帝国这个城市去求平安。但愿你们住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国家不要发生大的动乱，一旦发生动乱，你将成为受害者。这就是先知给当时选民的信息。我记得我有一段经历很让我对这段经文很有感触。2008年我就派到美国波士顿去上班，那么我家在多伦多，我去波士顿开个车，带着一个箱子，那个箱子从2008年到我2014年回来的时候，里面好多东西动都没动过，都没打开过。换句话说，你从第一天到那儿，你就没想着在那儿常住，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当我到那儿以后才发现，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感受，该租房租房，该买房买房，你明天回不去，你一定要安心的住下来，你要在这儿好好服侍当地的教会，整整5年时间。 将近六年。虽然那个箱子我都没打开过，但是我在那儿租过房，买过房，在那个教会侍奉过，我就能理解当时先知给那些被掳子民讲的这一段话。他说，你们不要急躁，你不要认为被掳到这儿上帝和你没关系了，上帝照样和你同在，不要惊慌，该种的种，该买的买，该借的借，你要生儿养女，为这座城市祷告。这是先知给的信息，很简单，对吗？然后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就会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吧，70年以后我再带你们回来，难道70年你也不准备打开你的箱子吗？所以上帝说，该种的种，该借的借，你要安心的住下来。然后中间出现了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在祷告当中引用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段话是不是祷告里面经常使用？其实先知讲这段话总是有他特定的背景，就是当这些人在被掳子弟稍安不能安静下来的时候，先知给他们的鼓励。先知说，你们在这儿是短暂的，上帝给你们有更好的平安的一年，只要你们追求他，就一定寻见。不要认为上帝在耶路撒冷待着到不了外邦，到不了巴比伦，不是，上帝也是巴比伦的上帝，这是给的信息。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这个地方原文用的是被动式，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不允许你找见他的话，没有人可以找见上帝，对吧？但是上帝如果允许你们找到他的话，容易不？很容易。所以新约的时候讲的那个叩门就给你敲门，祷告就应允，那个不是给非基督徒讲的啊，那个是讲给基督徒的。非基督徒根本不知道怎么敲门，只有基督徒知道怎么敲门。这句话是讲给当时被掳的选民的，选民知道怎么样敲门，怎么样祷告。他说，我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当中，或者说我赶你们到各处招聚出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那个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信息是不是正面的？我一定带你们回来70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的这一切话写在书上。就是讲的是耶利米书的来历，怎么来的，就上帝说，你把这话也写下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讲的第一件事，要带他们回来。第二件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幕归回。什么叫帐幕？帐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旧约里面，帐幕就是上帝住的房子，就这么简单嘛，对吧？上帝住在里面，所以他说，你们回去的时候呢，雅各的帐幕要一块回来，也必看顾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必照旧有人居住。这里面讲了几件事情，要回来，神的殿要起来，神的城要起来，神的帐幕要回来。现在我们再去读一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看到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做什么？先建圣殿，然后呢建成城墙，然后呢建祭祀制度。他们三个重建，建圣殿，建城墙，建宗教体系。 是不是这应许的？就是他们做的事儿。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些人都回来之后都是随便胡做的，不是。先知提前都讲好的这些事情你们要做，做完以后有一个献殿仪式，献殿仪式的时候发生什么？上帝的荣光充满了那个殿，虽然那是一个小小的殿，比那个当时所罗门建那个小多了，但是仍然有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就是这个地方的预言。那他回来要做这几件事情：回归本地，重建圣城，重修圣殿。这就是当时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记载的东西。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他说到那个时候呢，要发生一些新的事情。这个里面有个比喻，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说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颠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耕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给的信息就是我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我到时候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哎，下面就是新条例。新条例他举了一个例子，说那些到那个日子呢，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大家的规范是父子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什么意思啊？够得着吗？老爸吃葡萄儿子牙倒了，他是不是在给我们讲如何吃葡萄？所以显然不是。什么意思呢？在救援当中，父债子还要涉及到三四代，这是摩西律法，对吧？他说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倒了。他说从回归以后那个时候开始呢，老爸吃葡萄儿子没关系了，儿子吃葡萄儿子的牙倒，老爸吃葡萄老爸的牙倒。什么意思啊？自己要对自己的罪恶和过犯担责，而不再是父债子还的日子，是自己的债务自己去偿还。所以这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上帝的救赎从现在开始，从回归以后不一样。这个涉及到新约和旧约，旧约当中犯罪是怎么样赎的呢？通过羔羊杀羊，通过祭祀制度，通过去圣城的忏悔改。新约呢，你要自己决定是不是接受基督的救赎。老爸买只羊给你去行吗？不好使，你得自己去。旧约里可以，老爸可以买只羊给儿子去献祭，把血撒在坛上，这罪就算免了。新约不行，让你自己亲自来接受上帝的救恩，亲自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的规则和旧的规则。耶利米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了犹太人，说你们将来回来的时候要有新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讲了一个故事，吃葡萄。我们现在回去可以吃葡萄了啊，不过我今天的葡萄都已经太甜了，可能压倒不了。但是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新旧是有区别的。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地方讲就更明确一点，是吧？刚才吃葡萄，现在跟你讲新约了。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他们必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至大就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圣经对刚才那个吃葡萄的解释。现在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吗？旧约当中律法是写在哪呢？写在那块石板上，在那个约柜里边放着的。有没有人敢把那个约柜打开每天看一看那块石板上写的啥？没人敢。 只有透过摩西，透过摩西五经，把上帝的律法体现出来，没人敢轻易看。而且这种律法的教导呢，必须要通过长辈对晚辈，祭司文士对所有的会众，一代一代这样教导下来。他说新约不一样，我要把这份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上。那看得见不啊？你能感觉得到对吧？他说不需要整天有人教导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这律法写在心上，你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耶和华。这就是区别，不要像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倒了，现在是你自己吃葡萄自己要负责，和以前不一样。然后上帝说我必赦免他们的过犯，上帝亲自赦免他们的过犯，而不是像旧约一样把羊牵到祭司那儿，祭司一杀以后给你来一个赦罪的仪式。以前是人的教导，现在是神亲自教导你们，这是区别。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信息是上帝的怜悯，就说在审判的信息的背后呢，讲上帝要带他们回归，而且跟他们告诉清清楚楚，在外邦被掳的时间是70年，70年以后笼掠你们的人要受到惩罚，你们将被带领回归，重建你们的圣殿，重建你们的信仰，重建你们的圣城。这些东西都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既然上帝早就知道后来要带他回来，那不出去不就完了吗？何必要绕这一圈呢？就是今天好多人问，上帝就那么慈爱，那不一定要说为啥要放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我们吃一圈尝一尝，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经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的主题信息，上帝的审判的目的是回归。上帝不是说让我们去吃一个果子让我们知道那果子什么味儿，上帝要让你亲自经历人生过程，经历上帝的过程。创世纪里面经常问这个问题，没那棵树不就没那啥事了吗？我说如果没那棵树的话，人就和动物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权利。那棵树实际上不是树，它是上帝通过那棵树给了所有他所造的人一个权利，这个权利你可以接受他，可以反对他，这个权利大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那一章我起的名字叫人权，我没在讲分别善恶树，我们在讲那一趴的时候，大家回去听一下就知道我取的主题叫人权。我们今天整天说人权人权，不知道人权从哪来的，人权实际上从圣经里面来的，上帝赐给人一个绝对的权利，甚至大到你可以反对他的权利。所以不是那棵树有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而导致的犯罪，不是那棵树的问题，和树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上帝在做那棵分别善恶树的那时候，同时旁边还有一棵树叫啥？生命树。可没人关注那棵生命树，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有多少精力在想过哎呦那还有棵生命树，想过吗？没有太怎么想过。但你可能想了很长时间，上帝为什么要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在那儿，是吗？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本意不在于那棵树的怎样，也不在于说把犹太人被掳到外邦能怎么样，而是说你们经过这一场以后，你就知道回归，知道罪恶是多严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多大。这就是经历。所以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这些人，而是为了救赎他。这是从整体而讲啊，不能从某一个个体来讲。所以上帝一定会惩罚罪恶，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所致，但是这个惩罚是短暂的，他会拔出会残回， 但是上帝同时也是慈爱和怜悯的上帝，他会在赦免过犯上面永远的赐下真理，永远的赐下他的救赎。上帝在讲救赎的时候从来没说就救一会儿啊，明天就不救了，甚至有这么讲过吗？没有，他说他的救赎是永永远远的。但是他在讲审判的时候呢，总是给你一个时间线段，是吧？到埃及就那么长时间，就要救他回来，世事就那么长时间，王朝时间无论这个王多败坏就那么长时间，被掳到外邦就这么长时间，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是定的，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上帝也给一个时间限定。但是当讲永生的时候，他说那是永永远远，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你能知道上帝的心意吗？他的慈爱和怜悯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大特性是上帝同时共有的，不是50%的划分法，说50%上帝公义，50%上帝慈爱，而是100%的上帝是公义，100%的上帝是慈爱的，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分开了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今天普世的教导里面过多的强调上帝的慈爱，而有所忽略上帝的公义，所以导致好多基督徒到了教会里面来以后，老师待三天就走了，就这个地方的教会不够慈爱，换个教会待5天又走了，这个教会也不够慈爱，再过来他又到那个教会一圈，这个教会也不慈爱，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我记得唐崇荣牧师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一个姐妹问说这个教会不够慈爱，唐崇荣说从你来了以后我们就变成这样了，这姐妹走了。是的，这个玩笑是玩笑，但他讲的是真话。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双重结合体，你不能强调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人来到教会里面是为了敬拜上帝，是为了得到灵魂的救赎，不是单单的体验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是不是慈爱，是不是爱我，不是这个东西。更重要的是你到这个教会来，你看到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你能为这个教会的问题做什么，这是你的慈爱。而不是说我走到这个教会上，看有多少人问我说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不是那个，那个其实那是索取，不是恩赐。所以上帝在这信息里面讲的东西和我们今天教会息息相关。如果一个教会不健康，责任在牧者，这今天这个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二个，上帝一定会执行他公义的审判，也一定在公义的审判的后面有他丰富的怜悯。我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好吧？